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
身处在任何环境，我要感恩，
我要称谢到底，
我要常常喜乐。
还有呢？
我们要不住的祷告，
祷告，
持守信仰，活出基督的生命。
小组查经系列《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大家好，我是罗安辉，开始我们今天的查考圣经的时间。我们今天查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最后一段，就是第三章的十一节到第十八节。今天在这边查经的呢，先来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郑芷梅。
大家好，我是苏小燕。
还有呢？
大家好，我是海
毅。海毅你好。那海毅呢，因为他是在用电话连线跟我们查经的，所以可能听众听到那个音色有一点点不一样啊，这是很正常的啊。总之呢，现在我们一起来查三章十一到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后书》啊，最后一段。首先呢，我们来念念第三章的十一到第十三节，请小燕，麻烦你给我们念念吧。
好的，十一节开始。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
刚才小燕给我们念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十一到第十三节。我想问问芷梅，这边第十二节所说的要吃自己的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不吃自己的饭，就表明这些人犯了什么错呢？
吃自己的饭就是自食其力。
自食其力，
对呀、自己工作赚来的钱，
而不是说这碗饭是我的，你不要吃吃别人的饭，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会，
是自己挣钱，然后呢就自己养活自己，就叫吃自己的饭了。
是，
保罗在这边责备这些人，你们要吃自己的饭，意思是说有的人他们是不是吃自己的饭的人，那到底他们犯什么错呢？
就到别人家里去蹭饭吃了，
吃闲饭
了吃
别人的饭。
对，就等于说自己没有挣钱，没有好好的干活，然后呢变成别人的负累，吃别人的饭，占别人的便宜。
对，
好，那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出现真的很麻烦，特别是教会常常说你们要有爱心啊，关心弟兄姊妹啊，
彼此帮助啊，
对
啊，援助啊，
对，所以出现这些人呢的确是非常麻烦的。那么上一次呢我们也稍微提到过，当时教会里面呢就真的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保罗就说呢，不行，你们要安静做工，要吃自己的饭。然后呢十三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他说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好，我想问问海毅，对你来讲丧志什么意思呢？
就是失去了志气，受到了打击，灰心了。
好，失去了志气，受到打击，灰心了。 但是他说行善不可以灰心，不可以失去了意志志气。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打个比方说，然后去做一件事情。现在很多社会的现象就是，为什么现在有的人跌倒了而不敢去扶？
嗯，
就是因为行善受到了打击，灰心了，不敢去做了，因为在这当中很容易被赖上。
嗯，您能再具体的说说，为什么现在的人不愿意行善呢？
主要是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去做了一件事情，很容易被别人误解你去做了这件事，然后本来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他反而说你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就觉得，哎呀，我做了这件事情本来是我是出于好意的，可是结果呢不是我们所想的这个结果，反而呢好像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错误一样。
嗯，
比如说被别人指责，别人会说他你没有爱心呀，就像我刚一会儿举的那个例子，别人去扶这个人，但是呢反而他不是他撞到的，只是他被他这时候看到他倒了，然后他过去扶他，然后本来是想帮助他，可是呢反过头来这个人因为没有人看到嘛，只有他两个人，等着他一要扶起他来以后，他把他送到医院，他就说就是他撞我的，然后就是他干，所有的经济负担都由他来承担。
类似的新闻有很多的，
有很多。所以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害怕了，担心了，哎，以后呢不要理了，对不对？我宁愿呢让他就躺在那里算了，我不再做善事了啊。
是是是，
反正做了善事被人误会，自己还损失了可能一大笔钱啊，甚至呢惹上什么麻烦啊。所以保罗就是说你行善不要丧志，其实他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的人可能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你做了善事但是没有好结果，明明做善事但是没有一个善的结果，反而是有反效果，自己呢反而是损失了，受到伤害等等，那么哎，我宁愿不再做善事了，算了。
好吧，
所以对保罗就劝勉他们。
我也来分享一个吧，我想一下，如果我身边有很多游手好闲懒惰的，他们是你的弟兄姐妹，我的心情会如何？你身边一群懒惰的人，你找不到一个同心合一跟你一起为主劳苦做工的战友，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头，你没有同路人，你自然会很灰心很丧志，失去了那种我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或者动机，你的热心也会受到他们严重的打击，
就越来越冷淡了。
对啊，你那团火也会马上被消灭了。行善或者行了很久你都见不到果效之外，还处处受到各种逼迫拦阻，你真的很难坚持下去吗？
对对 对,
对，
我也同意，做善事其实真的是有互相鼓励的。如果更多的弟兄姊妹一起做善事做好事的话，你会比较容易一起做善事。
孤军作战的话，就算你能力有多好，你还是会觉得没有力量走下去的。
第14节和15节就说呢，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因为保罗在这边写信嘛，他说若有人不相信不听从我们这个信上的话呢，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15节说，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很特别哦，姊妹，你能不能稍微用你的话语去形容一下保罗他面对或者说处理这些不守规矩的人，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方法呢？
首先啊，就要跟他保持这个距离啊，不和他交往嘛，就是要跟他保持距离，不要跟他有过于亲密的关系啊。然后呢就要记下他的名字，我想不是我个人记下他的名字吧，应该是教会公开他的名字。应该是这样吧，
就记住这个人是犯了错的，
对对，免得他继续的去欺骗别人吧。
是是是，
如果不公开他的名字那么会有更多的信徒会被他欺骗这个
是
不好的，会影响教会，也对教会没有信心，信徒也 会怀疑这个信仰啊。
哎，我突然就想到，马上想到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一些真的骗钱的人，
嗯，
假冒为善的所谓基督徒，其实是假信徒，他真的在教会里面就是骗钱。比方我向这个纸媒，我就借100块，
嗯，
然后小燕呢借200块，还有问卢文牧师借1000块。
哇，这么大胆，问卢文牧师借钱。
但是呢，我是分开不同的人去借，我也没有告诉别人说我也跟谁谁谁借钱呢、啊。结果呢，所有人都不知道，原来我在教会里面向很多人都借了钱，
所有人都被他借过了。
对，其实我是在骗钱啊、嗯。那这种情况，其实教会的牧者呢，应该尽快的找这个人出来，然后呢，把他的名字公开，告诉全教会的人，有人在教会这样骗钱。
嗯，
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在这边他是用了这一招啊，要记下他的名字啊，不要跟他交往，然后呢叫他自觉羞愧。那小燕，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我们对事不对人，我们常说你针对的不应该是某个人，应该针对他的罪行、嗯、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他们不是你的仇人呢、啊。你还是要把他当成弟兄。很多时候譬如我们看中文的译本，你看到远离，你就觉得我大条道理，我可以排挤他，我可以把他赶出去教会，或者让他变成一个边缘人。我相信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来的，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挽回回转，让他明白真理，而不是跟他断绝关系。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你做错事情，我用的语气态度动机都是出于我自己的偏见，或者我加了很多个人的情绪在里头，所以你没有理性的去处理教会纪律的问题，你要么就直接把他赶出去，要么呢他就是很自卑啊，他觉得哎呀，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资格再留下来了，要么呢他会走向一个极端，他会公开跟教会对抗，他会发怒生气，为自己不停的辩驳、嗯、哪个情况都不是一个好的结果了。
嗯，那以后他就会痛恨这个教会啊、
嗯、会的，
以后都不会再回来，是吧？
会。
所以保罗第15节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句，15节他说呢，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他毕竟是个弟兄，是个姊妹啊，你不要当他是仇人，把他一脚的踢出去、
嗯、
甚至杀死他，
永远都别回来
了。你这样就对啊，他以后都不会回来。但是如果你待他还是一个弟兄姊妹的话呢、嗯、还是有机会他会回来的。
对、啊、
你用爱心用真理去劝导他。
是的、啊、我们基督徒永远只有一个敌人、
嗯、
这个人叫撒旦，不是你旁边的弟兄姐妹。
身体的各个器官之间不能说谎话，来象征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肢体之间不能说谎话。就像如果眼睛你看到了苹果，结果呢，如果你去告诉你的其他的身体的器官是个香蕉的话，可能会造成你身体的识别能力啊各方面来说造成很多的误会，乃至你整个身体都会瘫痪的。作为一个基督的肢体，我们之间也像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一样，也要以诚实。
虽然你我没有血缘关系，是姐妹兄弟，我们有着同一个身体，你有伤心我陪你哭泣。
因为我们看到撒旦他第一个性格就是可能是撒谎、嗯、就是虚假，所以呢信徒第一个要对付的可能就是自己的言语。其实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没有意识到我们言语的这种威力的对人的伤害，破坏了整个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同一个心跳同一个呼吸，靠着耶稣我们能得胜有余，相亲相爱永不分离。
圣言圣宴，
圣言圣宴。
好，我们回来呢就温习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刚才呢基本上整卷帖撒罗尼迦后书已经查完了，现在我们稍微做一个温习啊。我呢就抽出几道题目，其实就是几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第2章第2节呢 圣经说，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那关于这一节经文，我想问问，对你们来说，对今天的你来说啊，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我来说，主来的日子近了，然后这是一个美好的盼望，应该是积极的去对待。只要主还没有来，然后我呢，应该做事情就是要多传福音，多做主工，做神中心的好管家，在神赐给我的各个的职分上，不论是在家庭里还是职场上，都应该尽心竭力的去做好我的本职工作，而不是去像我们刚一会儿讲到整个的这个贴城的信徒来说，消极的去对待，什么工也不去做。
是是，哇，你的看法非常正面，非常积极。但是呢，前文这边提到，无论是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什么什么什么，那就是说当时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一些异端邪说的这些传言呢，传到教会来。那么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搅扰呢？
有很多，现在是知识爆炸的年代嘛，我们每天都吸收很多的东西，有时候真的会混乱的。有的事情摆明是不对的一些行为言论，我们倒不难去分辨，但如果是似是而非的言论，很容易让我们陷入迷惑当中。所以秘诀一定是读圣经，读圣经，反复去思想神的话语。而且我们真的不要消灭在心里头的那个感动还有提醒，如果你消灭它，假装听不见的话，久而久之你对圣灵的那个提醒引导，你会失去敏感度的，你就没有智慧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另外我觉得这也是我近几年自从有了三人同祷这个群体之后呢，我特别觉得旁观者清，你觉得没有问题的事情，你跟人家分享，哎，原来大家都觉得你在那个属灵的角度上面是有点不对的，所以很需要彼此的勉励或者甚至指正。如果你信任他的话，你觉得他是用爱心说诚实话，你就不要怕被别人纠正了，因为现在太多的资讯，真的不知道哪些是对，哪些是错的。
这个叫彼此守望啊，
对，
非常
重要。
对，那我也发现，现在在比方在电脑啊、手机上网的时候，哇，真的是很多资讯啊。也有很多讲道的这些短片呢，这样子，我发现原来很多是异端的。
我也发现是的，
对呀、
我寻找诗歌，我发现有一半呢都是异端的诗歌歌曲来的。
他们用很多钱呢、上网，知道吗？
卖广告啊，
是做广告、上网，去传他们的那个信息。其实我们真的要非常小心啊。
只没想说一件事，就是，信徒最怕的是什么？就是领袖。因为现在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有魅力的领袖嘛，他的讲道很好听啊，很动听，他说的每一件事都会让信徒都会跟随他的嘛，
很吸引，
对，很吸引。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牧者，我认识的，我认为他是来自一间纯正的福音派的教会，但是他竟然预言在某某年主的日子到来了，但是过去了，没有来到。但是他没有跟信徒说我错了，我要道歉，
不了了之，
对，不了了之，
过去就让他过去那个日子，
对呀、所以令我很失望，
会的，
所以我们要小心，特别是一些做牧者的领袖的，他们在讲台说什么，我们作为信徒的要好好的回去查考圣经。所以圣言圣言查经的节目非常重要。
我没有刻意要卖广告，其实电台还是有很多栽培性的，譬如真道分解，我真的要离不开圣经的。听讲到的时候，刚才芷梅说的很好，你觉得不明白的话，你不要以为啊，不用看圣经的牧师讲的肯定是对的，你还是要自己回去查考一下的。
当然我们要听教会的领袖去教导，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呢， 不要把他们的话当成是圣经，
绝对是，
他只是人经过他们的思考所说的一些话。那么我们还要回到自己的读经生活、研经生活里头去。就好像保罗说，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一直吃奶就够了，其实我们应该吃干粮啊，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放弃了干粮，一直的吃奶，结果呢，我们就不够成熟，不能分辨真假，就很容易上了魔鬼的当啊，被这个异端搅扰了啊。这个真的要好好的互相提醒啊，这是好事啊。好，我们再来讨论另外一道题目，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二章九节呢，就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这样的一个警告，请问给你们带来什么重要的提醒呢？
这个提醒呢，简单去分辨，到底他是高举人还是高举神？到底他最后的结果是让你崇拜一个人还是崇拜神，归回到神的身边？我相信我们是有智慧去分辨的。耶稣在世传道的日子，他有哪一次施行神迹之前，他会预先张扬，我快要行神迹，其实你们快点围着我来观看吧。因为吸引我们回到主那里的，其实不是那个神迹，不是某一次的奇事，反而是主的爱、主的大能。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年头，很多不法之人明显的特征是自称神，他觉得我可以取代神的工作地位，所以我们真的要提防被蒙骗了。
海义呢？
就像小燕老师所说的，其实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是照着父神的旨意的和能力去行事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呢，现在有很多迷惑人的，或者是对于真理不明白的那些人，很容易就被一些邪教异端所迷惑。他们看似是跟基督徒一样，打着基督徒的旗号，然后呢，他们去做一些很有爱心的事情。我们经常会说，他会比基督徒还有爱心。但是呢，可是日久见人心嘛，时间长了以后发现呀不对劲呀，可是呢他们再往外出来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脱离他们了。
是是，所以是真的是非常危险啊，求主帮助我们要站稳在真理里头啊，要分辨真假，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接下来呢再多问一两道问题，看时间怎么样啊。在三章五节呢，三章五节保罗就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保罗在这边他说呢，原来爱神也需要神自己的引导的，他引导我们的心，我们才懂得怎么去爱。那姊妹，我想问问这样的一个教导对你来说，到底上帝怎么引导你的心，让你更爱他呢？
我看个另外的一个翻译，就是愿主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爱里面，进入基督的忍耐，就是圣灵进入我们的心，去敏锐神的爱。就是圣经不是说吗，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经历神的爱，我们不会爱神啊，因为神先爱我们嘛，所以我们才能爱神。所以这个感动都是圣灵一直的在提醒我们。
那对你来说，你是怎么经验神或者是圣灵引导你呢？
其实很多在很多的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特别的明显。我常常在有一些情绪低落的时候，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我有抑郁的情况出现。
是是，很多人都有。
对呀，不是说基督徒没有，是有的哈。
有的有的。
但是我想到神没有离开我。
嗯，
神在十字架上为救我们代死，这份爱是我们深深的触动，所以我就想我不能再抑郁下去，所以现在靠着神，靠着祷告，也跟弟兄姊妹分享，所以现在的情况渐渐的好转，不用吃药，放心吧。
感谢主，感谢主。 后一道问题我想问问海义，那刚才三章五节那边说呢，要学基督的忍耐，就是让我们懂得爱神，而且学基督的忍耐。原来忍耐也是很重要的。我想问问你，你在哪一方面最需要学习和实践这种忍耐呢？
我应该是在爱心方面吧。
嗯，
因为我在侍奉当中的时候，会在劝勉方面呢，如果真的是在劝勉的时候，如果对方始终没有改变，但是你说的他都懂，嗯，但是呢就是不去做，有的时候我就看到很着急，甚至就想放弃他了。所以在这方面需要格外的操练忍耐。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可能都需要忍耐啊，
嗯、
可能每一个人的那个点不一样，
忍的东西不一样，
对，
忍的对象也不一样。
总之就是要忍耐，忍耐其实是爱心里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啊。没有爱心的人真的是不容易忍耐，
对，
是是是。
小组查经的好处就是在于人人可以参与，人人可以问。也可以学，投入和积极性也相对的高。不过呢，如果查经要做得好，就要人人都做事前的准备。你要自己去找吃的，不能抱着双手双腿等组长来喂你吃。人人都动手开口，这样组员才可以个个都吃得饱。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思考、分析、提问、钻研等等。所谓学问，学问就是你会发问才能学到新的知识。
不是普通的技能，神经打开我心墙，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喜欢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技能，
收听圣言圣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呢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圣言汉语拼音圈 A 良友汉语全拼的 NET， 欢迎大家的来信。
啊，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忍耐我们查考圣经查了那么多啊，查那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也查了有五次那么多了。那么今天呢，算是一个大总结了啊，暂时呢要结束了。下一回呢，我们就再继续查另外一些经文了。那么下次我们再见了，
再见，
拜拜，
好，再见。
星星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实现在心。